美军遭袭致命原因曝光，五角大楼或秘密攻击伊朗并锁定高官。乌克兰军队爆重大贪腐案，美对乌援助政策大转弯。胡钦宇案被证实器官买卖，政府机构获上亿封口费。中共铁拳击向外国大 V， 官媒正能量引网民怒骂。数十名中国学生在华府机场遭美遣返。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30号星期二。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我们不断收到正面的反馈。张先生购买后留下五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经验，送货亦好快，目前效果仲不错，下次仲会购买。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宝，只是一个月，他的血糖就从 7.1 降至 6.4， 他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再买多三次，仲送给朋友添。
我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过几月两个月前到，他的糖分是很高的 ,7.1。佢冇食藥嘅，咁後尾啊，即係見廣告啦，呢、這個 YouTube 呢個睇呢個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見到咁啊，所以啊 order 咗買翻嚟俾佢食，咁啊食咗一個月嚇，佢落加落到 6.4， 所以繼續買俾佢食。
以下請收睇新聞詳細內容。美軍駐約旦軍事基地28號遭伊朗扶植嘅伊拉克伊斯蘭反抗運動襲擊，造成三名美军丧生，50多人受伤。这个是美自以巴冲突以来首次传出士兵阵亡，而这一次遇袭可能是致命失误导致的。拜登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发誓一定会报复，但是为了避免加剧区域局势升级，拜登可能采取隐蔽行动来报复。有外媒报道说，包括秘密攻击伊朗或斩首伊朗高官。美国官员29号表示，驻约旦美军冇阻止对美军前哨基地嘅致命无人机袭击，系因为呢架无人机系喺美国无人机返回基地嘅时候接近噶，咁亦显然导致咗美军冇分清飞近嘅无人机究竟系来自友方还定是系敌方。彭博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喺五角大楼话，三名美军的丧命令我非常愤怒和悲伤，总统和我不会容忍对美军的袭击，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保卫美国和我们的军队。尽管现在伊朗火速撤割，否认自己涉入美军基地遇袭事件，但据彭博社报道，因为美军人员伤亡巨大，不理是出于对政治考虑、大选考量，还是给国内舆论一个交代，美国恐怕不会罢休。而拜登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直接向伊朗宣战的压力，但是为了避免加剧区域局势升级，美军可能采取隐蔽行动以示威胁。据外媒报道，美军将做出比至今为止更强烈的反应，包括秘密攻击伊朗或斩首伊朗官员。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其中一种可能是采取隐蔽行动，亦就是美国对伊朗实施打击，但不会承认自己做的，而是发出明确的信号。拜登政府亦可以好像川普2020年下令击杀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一样，将攻击目标锁定伊朗官员。报道中还提到，现在是否回击伊朗或用什么方式来回击，已经成为拜登竞选连任最重大的决定。他一方面希望压制伊朗在区域的行动，但是如此一来，很可能就令到美国和伊朗陷入直接冲突。而哈马斯袭击事件以来，伊朗越来越猖狂，在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发动了袭击。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发帖文说，自10月中旬以来，美国在中东的军事据点已经被攻击了160次，美军只是懂得防守，直到一架伊朗制的无人机穿越防线，炸到约旦北部的军事基地，三名美军丧命。现在拜登当局还在努力降温，希望事态不要扩大。川普声称最不怕打仗，执政4年 战火全无。除了他打人地，例如收拾叙利亚和伊朗，拜登最怕战争，现在欧洲和中东狼烟四起，美国建国时就知道应该怎样做，叫做实力带来和平，软弱招致战争。观众朋友，你认为美军应不应该进行回击？请大家在下面留言。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27号指出，乌克兰国防部现任和前任高级官员以及相关公司的负责人在购买武器时涉嫌从预算中贪污5000万美元的贪腐问题，而压制腐败正是欧盟为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设定的条件之一。与此同时，美国对乌克兰2024年的援助政策大转弯。据路透社报道，2022年8月，乌克兰军方和里沃夫兵工厂签订购买迫击炮弹的合约，而涉嫌贪污的人士在提前付款后将部分资金转移到国外，但军方却从来未收到过任何武器。调查揭露了乌克兰国防部官员和武器供应商以及里沃夫兵工厂经理在购买炮弹时摄取了近15亿格里夫纳的经费。调查显示，国防部的前任和现任高官以及下属公司的负责人都涉嫌贪污。乌克兰安全局 SBU 表示，这项大规模贪腐案涉及了一项购买10万枚迫击炮弹的计划案。法新社称，2023年8月，泽连斯基曾因腐败指控解除了负责全国各地区征兵工作官员的职务。自去年9月，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戈夫因军方内部发生多宗贪腐案件而被革职。今日有消息说，乌克兰军方最高将领泽卢日尼已经被解职。目前乌克兰面临弹药短缺的问题，而美国的援助可以说对乌克兰战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参与内部决策的高层表示，鉴于去年乌克兰大反攻不尽人意，考虑再进行类似的反攻只会重蹈覆辙。对乌克兰来讲，很难再好像去年那样整个前线发起全面推进。拜登政府的新方略现在转变为不急于收复失地，而是协助基辅能挡住俄国的新攻势，令到乌克兰能够守住目前的战线，避免失去1/5个国土的乌克兰再失去更多的领土。目标是强化乌克兰整体国防和经济实力等长期保障，令到乌克兰到2024年底前变得更强大，令到他们能撑得更久。目前有30多个国家准备为乌克兰能得到长期的安全和经济支持，他们已经准备未来10年怎样帮助乌克兰的具体政策。而美国即将拿出的新方案比较去年堪称大反转，各方都很清楚成功关键几乎完全决策于华府。美国是乌克兰至今为止最大军援和多边工作的协调者。拜登政府计划今年春天颁布正由国务院拟定的美方版10年承诺，但前提是拜登所提的610亿美元后续援乌资金能过得国会这一关。按美方官员的讲法，美国的新方案是确保乌克兰短期内能够持续作战，并为乌克兰打造一支能够吓阻日后俄军的军队，并提出具体承诺和计划协助乌克兰保护、重建、扩大工业和出口基础，还要协助乌克兰开展全面融入西方社会所需要的政治改革。最近据周晓辉从体制内官员那里获得的信息发文表示，去年失踪的高中生胡音宇死因有了确定的消息，他确实是被活摘器官。江西公安系统人士证实了这个在江西政府内不是什么秘密。胡音宇还在上初中时的体检中，校方医院就获得了他的血型，并且和某个急需器官移植的权贵配型成功。因此在胡音宇中考即使失利的情况下，他还是被志愿中学录取。由此推断，志愿中学的某些人是深知内情的，他们是器官供应链的重要一环。 胡钦宇到新学校后就被暗中灌食了排抗斥药，还有他的家人亦说他到志愿中学后的40多日里面性情大变，出现失眠、怕光等症状。因为做器官移植手术前10至16日左右，器官供体和受体都要同时服用一种抗排斥的药物，这个讲明受体已经不可以再等了。被成功下药后，胡钦宇突然失踪了，而且诡异的是在校内外地毡式的搜查都找不到一些痕迹，只能说明失踪是人为的，否则绝不可能校内监控被删除，警方没有半点头绪。网络大 V 宋祖德当时就爆料说，胡钦宇失踪后当日就已经遇害，器官被摘后连夜送到了上海的手术台上面，而且买零件的人出的价钱非常高，几个亿，这些钱很大部分是打点上上下下的封口费。而收到这些封口费的人员应该包括志愿中学的相关负责人、中间联络人、负责侦办这件案的当地警方和上饶警方，乃至江西公安厅某些官员、各级相关官员、公安部、央视等媒体，以及摘取器官的医务人员或非法从业人员等。因为有了封口费，江西警方得出连自己都不相信的结论，亦就一点都不出奇了。如今周晓辉获知的可靠消息无疑证实，胡钦宇就是被活摘器官害死的，每个参与者都欠下了这一笔血债。而家中国有太多的失踪年轻人，网上曾有消息说武汉已经有超过600名大学生失踪，而且失踪的全部都是家庭没有背景的外地学生，报警后警方都不肯立案，他们去了哪里呢？今日网上又有人爆料，1月7日四川资中院2中18岁女生曹红英课间休息时突然失踪，或者和哪个高官器官配型成功了，或者是贩卖人贩子深入校园强行绑架成功。网友大骂18岁心智健全的人自己在学校就走失，能走得失吗？中国到处都是监控，这个时候里里外外的都失灵，习共匪统治的地狱中国，人民都沦为人抗，现在什么情况发生，什么灾难降临？在2022年12月9号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称，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在国际器官捐献大会论坛上透露，2022年1月到10月中国已经完成了17141宗器官移植手术，2022年还是有疫情，中共却完成了器官移植增长，这样这些被移植的器官是来自哪里的呢？近日一名叫战马行动的爱国博主举报南京一个商场里面装饰图案好似日本军旗的视频引发讨论，大陆不少爱国大 V 力挺，而中共突然转向铁拳挥向这些爱国大 V。 而近期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账号、军政评、上海广播电视台等等在内的一些官方账号发文表示，不能够被爱国主义受高级黑所抹黑，爱国不是生意，不是流量，这番言辞出自央视，出自官方机构还是很少见。有网友说这个掉头掉得太快了，有些害怕。有人说难道是爱国大 V 要被铁拳重击的前奏？还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时就是这样，一阵间是左派得到肯定，一阵间是右派得到肯定，于是乎两派都觉得自己代表老毛革命的路线，发动群众斗群众，整个中国都在领袖的掌握之中。随着央视和中央军委政工宣传局落场批评爱国大 V， 最近大陆又开始出现讽刺爱国大 V 的小短剧，短剧将爱国大 V 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短剧中的台词说，这碗饭就是一碗不用讲道理、不需要负责任，还能够令到我一夜成名的好生意，只要屁股做得正，我绝不可能出错，指鹿为马又怎样呢？颠倒黑白又怎样呢？能够颠倒黑白亦不是什么好玩意。影片中一个声音说，你这些这样的人根本不是真正的爱国。演员回答说，流量和钱哪个不爱啊？ 中共的铁拳一边挥向那些激进的爱国大 V， 但是自己却打满鸡血，鼓动群众爱国。近日中共国防部发布视频，称台湾选举是中国的地方事务，民进党并不能够代表岛内的主流民意，还放狠话军队将怎样始终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于中共官媒发的所谓爱国统一论，很多网民不买账，一边倒地开骂。网友直指中共在这里做白日梦，大家说这种凶喊的口号都听厌了。有人说统一了我们会有选票吗？能够实现免费医疗吗？能够实现房产永久产权吗？能实现 1.7 的房贷利率吗？看来中国网民对台湾民生的优势和中共的劣势了解得一清二楚，并非中共能瞒骗得了的。只有那些想从中共赚取到好处的爱国大 V 才会睁开一只眼闭住一只眼的顺口雌王。不过党国人人都是韭菜，爱国大 V 亦都会被党国践踏。近期美欧多国都密集出台了收紧留学生或移民的措施，有多名中国留学生从华府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时被美国边境执法人员盘查，注销签证遣返回国。中共驻美大使馆今日1月29号发布消息称，这些留学生回中国休假、赴第三国旅游或参加会议后返回美国时被查，包括盘查他们携带的电子设备等。早前1月4号有六媒报道，几十名中国留学生在入境美国时被盘问甚至遣返，其中一名耶鲁大学博士生 T 某从中国返美，在华府附近的杜勒斯机场入境，机场海关在询问 T 某所学专业后，将他带到询问室盘查了8个小时，询问他本科在校期间是否获得奖学金、是否受中共当局资助等，还检查了他的随身电子设备。随后他的 F1 留学签证就被注销，而且5年内不得入境美国。另外一名被查的中国留学生 M 某2022年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癌症中心开展研究，2023年11月22号从杜勒斯机场入境时被盘查，询问他目前研究内容是否受中共当局资助，科研计划是否同中共当局、军方和重点实验室有关等。美国情报部门多年来一直警告说，中共利用留学生从事间谍活动，窃取知识产权，为美国带来国家安全的风险。现在很多留学生转向加拿大，但国际学生的激增导致加拿大公寓严重短缺。去年12月份加拿大全国租金同比上涨了 7.7%。因此在1月22号加拿大宣布，今明两年将会限制国际学生的名额，2024年将比去年减少 35%。而且一些国际学生的配偶将失去工作签证资格。近期加拿大政府还公布了一份11项敏感技术研究领域清单和一份指定机构清单，对85间中国大学或机构、俄罗斯和伊朗等共103间机构设限。据报道称，中方虽然向美方表明强烈的反对，提出严正交涉，但美方没有理会。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